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b， 你的线上私人教练。很多人问我说，减脂跟增肌的课表训练菜单到底该怎么排？那其实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减脂跟你增肌的课表理应上是要一样的，甚至你减脂的强度，你减脂训练的强度应该要比你增肌的时候还要来得高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当你在减脂的时候，我们势必要先达到一个东西叫做热量赤字。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热量赤字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之后我会再做一集节目跟大家分析。总之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简单来说，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吃的热量小于我们消耗的热量，这样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减少你的脂肪。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我们摄取的食物减少了，那我们摄取的营养也会跟着减少。那肌肉会为了，因为肌肉其实是我们基础代谢率最主要的来源。只要肌肉量高的人，他的基础代谢率就高，所以肌肉越多就能消耗越多的热量。那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肌肉越少的话，就可以消耗比较少的热量。所以当你吃的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，就是想要把肌肉少掉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消耗你更多的热量。接下来要讲增肌的训练课表。因为我自己是属于易胖体质的人，所以说很多人其实有些人是可以不做有氧，然后只是单单的减少热量摄取，达到热量赤字就可以让你的脂肪减少的很快又好。但我没办法，我很快就会遇到瓶颈，然后下不去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增加有氧的次数跟时间。那我现在自己做有氧，大概是偶尔会做跑步机。偶尔会做滑步机，偶尔会做飞轮，那这三项我会换来换去，有时候会做 HIIT 高强度间歇有氧，那种比如说甩战神啊，那种甩壶铃啊，全身性的运动，那都可以，只是我会交叉着做。因为当你的身体处于同一个有氧模式久了之后呢，这个有氧模式消耗的热量就会随之越来越少，所以就是要让你的身体不习惯，它才会成长。而我们的训练也是如此，大家都听过很多种训练法、啊、比如说递增训练法、啊、递减训练法、啊、超级组训练法、啊、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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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最主要就是为了求变化，让你的身体不适应，你的身体不适应就会它就会想要向上适应，然后随着你渐进式超负荷强度越来越高，你的身体就会想要长更多肌肉、更多肌力、更多肌耐力来帮助你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讲增肌的菜单。增肌的训练菜单呢，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也可以说每个人都一样，因为其实大家做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动作、差不多的东西，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组与组之间的休息呢，还有组与组，还有你在做的重量呢，都会有所不同，所以说。不是我今天讲的都什么重量、什么组数、什么次数，你就觉得哦，我应该要这么做。不管你的教练跟你讲什么，你都应该要跟他，你都应该问他为什么，而不是单方面的接受，然后听他讲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你应该要有一个抱持着疑问的心态，一个向上学习的心态去问你的教练，这样你进步的才快。啊，当你的教练被问倒的话呢，你可以考虑换个教练，不是。只是当你的教练被问倒的话呢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学习，因为不是每个教练说的都是对的，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跟我学生相处的时候，可能他问我有些问题我可能不懂，但是我知道我不懂了，我会跟他一起讨论，然后我可能会去参加一些研习啊，一些看一些书，然后再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其实你对教练的疑问是能够帮助教练，然后帮助你自己，两个互相成长的。好，好像又扯远了。那我们讲的增肌的菜单，其实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我会建议你，你在做我们每个部位分开练，比如说今天练胸，明天练背，后天练手，大后天练腿，再大后天练肩，这样，因为最少，你一个星期，你想要有效的话，真正有效的话，你最少来个四天，到健身房四天训练，然后就胸背腿肩。就可以了，因为其实你在练胸背、腿、胸背肩的时候，其实你手就带到很多。如果你要真的要排个手的话，你也可以另外多排，然后每个部位好好的练它，不要想要再练其他的部位，专心的对待它，它才会成长。然后呢，一个部位大概最少八组吧，最多不要超过二十组。以初学者来说。八到二十的组数哦，不是次数哦。八到二十的组数对你来说，其实就会有所成长，成长的就会蛮快的了。那你要因为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来增加你的组数，来决定你的组数哦。不要一下子就冲到哦练二十组，反正 Map 说二十组是在安全范围内，拜托，慢慢来。然后再来讲次数。哦，刚刚讲的组数是你一个礼拜只练一次，那个部位只练一次的话，二十组是差不多的，八到二十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讲次数，次数要看你想要训练的目的是什么。啊，我们先不要管那么多，我们先针对想要增肌或是想要减脂的人来说，其实你要做的，你应该是分周期化训练，比如说前两个礼拜。前两三个礼拜你做的都是高次数的训练，比如说12到15下15到20下这种重量，让你的身体先习惯动作的模式，这个时候效果不大，没有什么效果，唯一的效果就是让你的神经跟肌肉连接建立好，再来进入第二个周期，肌肥大期，就是你肌肉成长最多最多的时候，那我们在这个大概会做8到12下之间的重量不等，跑来跑去，这个重量对于我们肌肉维度的发展非常的好，最有效率的，一样，大概三四周的时间，接下来再进入我们的力量期，我们的力量周期通常会做三到六下的重量，但是如果你旁边没有教练，或者是你只是个初学者，非常不建议你一下就挑战力量期，或者是一下就挑战一到六下之间的重量，不要。还有一到三下的重量，就算你有教练陪同，你也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这么大的重量其实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在动作模式还没有建立好的状态下，就强行给你的肌肉、神经、骨骼造成这么大的负荷，通常很容易受伤，风险非常高，而且在你没有学会如何用腹式呼吸之前做这个动作，你都很有可能会因为憋气而当场休克。这没有在开玩笑，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很容易因为在你做很大的重量的时候，你的会叶软骨盖住你的气管，让你的腹内压瞬间升高，而有高血压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产生乳蛇现象，也就是说当场昏倒、休克，甚至就掰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一样，前面分三个周期慢慢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讲的组数，讲的次数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，我们也讲了一个礼拜该怎么排嘛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种方法，比如说胸背腿手、胸背腿肩手，或者是像我自己是排一个礼拜排六天推拉腿、推拉腿。因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三个还重复两次？没有错，我推拉第一天就是练推，所有推的肌肉都会用到，上半身推的肌肉；第二天就是上半身所有拉的肌肉都会用到；第三天就是腿，所有腿的肌肉都会用到。然后下一个推拉腿循环，如此循环。通常礼拜天会休息，不过我现在减脂，而且快要比赛了，所以我会让自己休息的比较少一点，基本上我就没有休息了啦。然后，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排呢？我刚刚不是说过，
一个礼拜只能练一次吗？练一个部位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自己打自己脸？因为其实我们肌肉只要休息的完整的休息48个小时，它就能够再进行下一次的训练。所以当我今天礼拜一进行的推缩上半身的训练之后呢，我经过了两天拉跟腿的训练之后，我第三天又当然可以进行推的训练。但是这个不推荐给一般刚开始入门的人，因为啊，这它是训练都是大肌群，对于小肌群没有办法精雕细琢，而且它对于你建立单个部位的肌肉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好，而且你很容易强者越强，强的肌肉越强，弱的肌肉变得越弱，很容易会放大你的缺点。所以这个训练法通常是建议训练了有一年以上的人之后，你已经或者是你已经遇到训练高原期、瓶颈期的时候，可以尝试看这种训练方法。因为研究显示，一个星期训练两次的人，比一个星期只训练一次肌肉的人，他们成长的速率会快上一点。各位如果有什么还想要知道或想要问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你们麻烦关注我的 IG， 我的 Instagram ID 是 NOBBZ6666。因为在 Podcast， 我可能一周只会跟你们见面一次，也没有见面啦，只会相遇一次。那如果是在 IG 上的话，基本上天天我都会发现实动态，或者是有偶尔会发个贴文，更多更及时的知识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健身的知识，或者是大家想要关注我的日常的话，欢迎去追踪。好，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请享受音乐。